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今天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啊，随着最近硅谷银行在内的几家银行倒闭，造成了金融业的动荡，让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思考说怎么样来更好的保护咱们自己的银行账户，尤其在这个存款啊超过联邦储蓄保险限额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丁月特别为您请来了湾区著名的遗产规划律师李小薇律师，请小薇律师来跟我们好好讲解一下怎么使用信托的工具来保护银行账户，以及怎么样解决财产分配中继承和税务的问题。小薇律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节目。
你好丁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以往呢我们已经有请教小薇律师很多关于这个遗产规划相关的问题了哈。那么对于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简单介绍一下小薇律师啊。小薇律师是瑞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湾区著名的华人遗产规划律师，专精于美国的信托法，尤其是擅长制定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一些财产传承计划。那多年来呢，帮助了很多具有国际背景的移民家庭哈。那在湾区我们都知道很多华人啊，这个存款可能真的是不止啊，就是说这个联邦储蓄保险的限额只有25万。那么就算在这个保险限额之内，随着银行的倒闭，大家都似乎觉得好像这个钱怎么不安全啊，该怎么办呢？小薇律师。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呢，其实可以提高这个25万的保险额度的。那我今天呢，因为我本身是信托律师，所以我只是说这个教大家一招怎么用信托这种形式来保护你的银行账户，使你的人寿使你的保险的储蓄额的额度呢上升。其实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说是一个夫妻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然后有两个小孩，这应该是我们湾区特别常见的一类家庭结构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为客户设计一个可撤销生前信托，这个信托当中呢夫妻两个人是信托的建立人，那夫妻两个人呢同时又是信托的第一位的管理人，那两个小孩呢是信托的受益人。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大家知道吗？那其实你的银行账户里面的保额就不是25万了，而是100万，是用25万乘以4，所以是100万。所以其实呢，你使用信托一个信托来持有银行账户呢，您看是可以把25万的这个保额呢4倍化，所以呢，其实是一个蛮有效的一个方式来保护你的银行账户的。
那么对于可能已经对信托有概念的朋友来说哈，或许马上就能 get 到啊，但是我想请小薇律师再稍微讲解一下，就是这个信托刚才您讲了可以一下子把这个保险额储蓄保险的额度翻了4倍哈，那具体怎么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比如说要去先请律师写一个这个信托的文件吗？怎么样操作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一般给客户做的这类可撤销生前信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托架构，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法庭的遗产认证程序 probate 而去做的一个架构，所以它本身呢是非常简单的。那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当中呢，我也具体讲了，就是一般来讲夫妻两个人作为资产的一开始的持有人，这里是银行账户，作为信托的建立人呢，他们呢也可以成为第一位的信托管理人，那小孩呢作为信托的受益人，这是一类非常常见的一个架构。那除了用这个信托来持有您的银行账户呢，其实还可以用信托来持有房地产，这也是一类常见的资产，还有就是您的股票账户 brokerage account 都是可以的。
好，所以这个信托啊，就是真的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啊，会利用它来保护资产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哈。那么对于信托方面的这个就是我知道之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哈。那比如说就是最近啊，可能在这个华人圈里头，有些朋友会关注到说，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企业家嘛，就是国内的那个张澜哈，他的这些这个。 包括他的儿子啊，跟这个娱乐圈的这个信息很多哈。可是他的这个信托被爆出有出现问题啊，那么就会让很多人想说，哎，那是不是这个信托在保障方面也存在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这个问题，然后从而让它更有效的实施呢？
是的，最近呢，就我收到了好多朋友也发张兰信托被击穿这件事情，发这些message 给我看，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其实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就是信托呢，其实在美国我们这边所做的信托有不同的类型。那我刚才讲的呢，一般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这个类型呢，可撤销生前信托，其实本身呢，它不存在所谓的被击穿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因为这一类信托呢，你做的主要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遗产财产的继承，为了处理一些遗产财产的关系所做的，当然它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这个财产的分割，如何处理你和小孩之间的这个财产继承的关系，如何促进家庭的和谐，这都是一些核心的问题。但是这类可撤销生前信托本身不存在所谓的被击穿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只是为了遗产继承所建立的架构，并没有所谓的资产保护的相关的作用。那所谓的被击穿呢，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些类型的不可撤销信托。那我想呢，这里面所提到的张兰的信托呢，他一开始的初衷很可能是为了资产保护，把这部分的资产和自己的其他的资产或者债务进行隔离所设立的信托。那这类不可撤销信托呢，才会存在说所谓的被击穿的问题。那也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在提醒所有的我们的客户在做这类信托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很多的问题。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信托的管理人的问题。那有很多客户会选择像这类不可撤销信托，他会觉得说这个管理人是不是可以是我自己，或者说是和我有血缘关系我能够去操控的一个人。那实际上呢，这样是不可以的。如果说你选择这样的人来帮你去管理不可撤销信托，那就很可能你的信托被击穿，被法院或者被税务局被所有的这些机构认定为你的这个信托并不是一个可以有资产保护作用的一个信托。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去设计不同类型的信托，来然后针对您的这个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会给您一些建议。
嗯，好，非常谢谢小薇律师哈。确实经过您的这个讲解，我想让很多人都明白了，不是说有了一个信托就可以保障资产啊，而是它有不同类型的信托，而且也根据您家庭资产的状况量身打造才行哈。所以关于信托方面的学问真的是很多，必须要请教专业的律师才行。但是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很有限哈，虽然很想让小薇律师讲更多，但是呢没有办法一直讲下去。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怎么样利用信托来保护您的银行账户，还有您的资产以及身后的这个继承的话啊，其实小薇律师在下周三有一个讲座哈，那在这方面呢可能会有更多机会，然后让大家去了解哈。要不小薇律师您在这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讲座的主要内容，怎么可以吗？
好的，下周三3月29日下周三晚上的7:30呢，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遗产信托线上的讲座啊，您不需要到现场，我们是一个 webinar Zoom webinar， 您到在线上的一个讲座，我和我们事务所的另外一个律师，可能很多朋友也非常熟悉的 Michael Lee 律师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三月份的一些热点的遗产信托规划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银行暴雷那信托如何保护银行账户，比如说刚才简单介绍的信托怎么样能被击穿，怎么正确的使用信托来保护你的资产，以及呢三月同时是我们女性历史月，那女性在遗产规划当中需要注意什么。那还有最近呢有一个热点，就是这个 ChatGPT 对我们遗产信托这方面的是否有影响，您能否用这个 ChatGPT 来做一个完整的遗产信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我们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感兴趣的朋友怎么参与呢？怎么报名？
您现在呢就可以发一个 text message 给这个电话号码，发一个短信给这个电话号码，您就text 报名到6506786666。 650-678-6666。那这个呢是我们办公室的中文电话啊，所以最好呢，您现在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不要打这个电话，就是发短信到这个电话号码上面，那我们的助理呢就会把报名的链接发给您。
好，那么重复一下哈，下周三晚7点半哈，李小薇律师和 Michael Lee 律师呢会为大家带来这个专业的啊讲解，怎么样利用信托保护好您的资产和账户啊？那还有以及一系列刚才小薇律师说的3月份的热点的关于信托的话题，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报名短信650-678-6666，650-678-6666。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小薇律师哈，就是您刚刚谈到那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最近这个 AI 很火啊，ChatGPT，有些人甚至想说，我能不能利用它来做这个信托？其实在这之前，我记得坊间就有很多人就讲说，哎呀，网上不是也有很多模板吗？那我们自己去 download 一下，好像这个都是制式化的东西哈。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说法或者是做法，您怎么看呢？
我们其实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马上也会在我们的小红书和 YouTube 频道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把几个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吧，真的是跟这个 ChatGPT 去对话，然后看他得出来的这个答案是什么。今天在办公室里面，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发现呢，其实很多的问题他给出的答案呢，说实话是跟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些误差的。就是我觉得从遗产规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有几个问题。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它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法条或者法律的问题，那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就是你的经验，然后这个人的情感的一些问题，这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现在电脑没有办法去给你解决的。比如说，我们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想 disinherit，就是不给你的小孩的一个他财产，那你应该跟他怎么去交流？那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他说哦，那你就直接去跟你的小孩去讲这件事情，你要跟他坦诚的去说，那这个可能，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那也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实质性的答案。但是在我们律师实际操作当中，在信托怎么去设计这些条款，避免 conflict，我们都是有一些建议意见会给大家的。那另外呢，我觉得也要提出的是，就哪怕是不是这种就是 open ending 的一些 question，哪怕是你就问他一个，我们也比包括我们也会问他说啊，那时间是多少？是21天、30天？他有的时候也会给出一个确定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就哪怕这种就是非常绕的这种 question，他有的时候没有按照具体的情形去区分。那实践当中，在不同的法院是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实践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也不是完全准确的。所以我想 AI 在取代律师这个行业，或者说用 AI 来去做这个法律文件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是，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事物哈，大家都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哈。但是真的，你看涉及到咱们的资产啊，也而且呢还是后代传承这么重大的问题，我想还是不要这么草率的交给一个新兴的事物。而且别说这种专业的了，因为我们最近在做新闻，看到很多甚至一些很基本的事实性的东西呢，它有的时候也会出错哈。所以呢，就是正好现在这个，我想大家心里头都在好奇。也感谢小薇律师第一时间就做了这样的实验，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点反馈哈。那最后刚好还有一点时间，也想请小薇律师来讲一下。有些朋友觉得说我特别年轻哈，或许这个信托这个问题，我可能晚几年再考虑，行不行呢？
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把信托当成是你，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购买车保险、房屋保险、人寿保险一样的一件事情来去做。就是说你现在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一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你可能就不用再担心了。所以我觉得像我这边，我的很多的客户其实都是20多岁、30多岁，有一些客户他单身，他反而更担心说我的资产财产会怎么样。那如果我失去意识行为能力，或者我去世的话，可能希望我真正想要 care about 的人来继承我的资产。那还有一些客户，他的小孩特别小，他可能想要去保护自己的小孩。那还有一些客户，当然是孩子已经特别大了，那他们会考虑到说，那我年纪大了以后，我没有办法去管理自己的资产呢，怎么去做合理的资产的管理和分配？我觉得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诉求，但是呢，你趁早的把这个文件都做好，总是不会错的。那未雨绸缪嘛，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用到这个文件。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你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你不需要去用到这个文件。那对于信托来说呢，一个好处是说，如果这个信托文件不是说像你每年要报税，要去做一些 maintenance 等等，你一旦做完了以后，它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事情，你就不用去担心它了。当然了，如果说你想去改变信托里面的分配，改变信托的管理的话，你要对信托的内容去进行调整，但一般来说呢，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会去帮你去做一个简单的 amendment 修正案就可以了。
好的，好，非常谢谢小薇律师哈。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更多有关于信托方面的问题哈，尤其是最近发生的这个银行倒闭事件，让大家感觉自己存款似乎不安全了啊，想要通过信托来保障啊，怎么做具体呢？大家可以去到下周三小薇律师和 Michael Lee 律师联合举办的线上讲座哈。那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电话报名，短信报名哈，小薇律师可以再说一下号码吗？
电话是650-678-6666，650-678-6666。
好，非常谢谢小薇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就期待哈，在这个日后的这个讲座当中呢，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从中受益。
好的，谢谢大家。